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那个《佛学概说史料篇》。刚才说好，就是我们看完这个警训以后啊，我们要来介绍，就是有一个叫做三马玉，还有个四比丘。各位看到37页这个下面，他说阎罗王说这个年轻人他发譬喻给他，对不对？好，这就是所谓我们在那个阿含里面可以看到四比丘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类的修行者啊，修行比丘啊。当他呢听到了隔壁村不认识的人有人往生了，听到哦，他就已觉得啊，生命无常，要当发努力精进啊，尽快来修行啊，这样理解吗？这第一类。第二个是他在村道上，就是看到邻村的人啊出殡，从他们的他走路出去，他在村道上面啊遇到了。看到啊，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是他认识的远村的隔壁村的人，怎么就往生了啊？哈，才觉得一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这下就是毫无气息，僵直冰冷呐、啊？第三类的比修行人呢，他是在自己的村庄里面，从小看到他的。这些清理啦，它发生的变故啊，他才觉得啊，我这么关心，跟我熟识这么多年的人，说走就走啊，一声招呼，一个预警都没有啊，他才升起了这么警策心。另外一种是什么？发生到了自己身上之后，才觉得啊，我现在再不修来不及啦。这四种叫四比丘的故事。那你觉得是第一种比丘、第二种比丘、第三种比丘、第四种比丘，哪一种比丘为上根性的人？有啊，第一种啊，第一种就不错啦。听到原村的人还不用看到，而且还跟他自己不相似的人，他就已经紧张了。第二种是还相似的人，那但是是隔壁村，就是说我认识你，但我跟你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可有可无的人。第三种是我跟你很密切，怎么就不见了？第四种是发生到自己身上，说第一种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嘛，哈，就是听闻一个不相识的人，他就已经觉得要注意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才好笑哎，他这边讲的是，他从最近的开始讲哈，自己的邻居，接下来讲很久以前认识的人，接下来是讲那些不认识的人。可是我们的经典是从。你应该是从最不认识的人才是你最根心根蒂的嘛，所以第一个讯息应该要发最不认识的人，然后接下来要发你认识的人，再是发跟你关系密切的人嘛，这三种对不对？然后这个再就是发在自己身上，就是发给老人的这一个。好，这是四个比丘，那再来就是三马譬，37页那个上面是不是有快马涧边引？那个总共是三匹马。快马涧边引，他另外两匹马，谁知道那故事？你听过吗？好，那麦克风给你讲。
就是说，人看到那个，就是马鞭呐，哈，就是其实是以马来讲我们人的那人性。
没有没有，你直接讲那个三匹马
哦，
是怎
三
么
匹
回
马，
事？
就是根性比较好的马，就是只要看到那个鞭的阴影还没有挥下去，他就知道要跑了。那另外一个是鞭子挥下去，他知道痛，然后他就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要用力的鞭打他才会跑得很快，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错了，那个第一种马是你只要举起鞭子，你不用打，
对，
你举起来他就
看
知
到
道要跑，这叫快马涧边引。不是他不是真的看到阴影，是他看到鞭的形象。那个影，快马涧边影，那个影不是他的阴影，是他的影。来，我们讲到跨点影都谁几的影？那个影是真的阴影吗？不是嘛？是看到一个像样子的样子，那个叫样子。那个以前古代的影哦，不是真的指阴影，是看到一个形象。就是我们讲，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影子过去而已嘛？那个不是指阴影嘛？就是看到一个像人的样子跑过去了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快马涧边引，这个影是指这个意思哈，不是他这边的影子是错，是这个影子会让你有误解啊，也不是他错，因为这我们现在人会把影子都想成是投影下来的阴影。第二个马呢，是跟你讲的很类似，就是我举起来了，要必须打在他身上了，他就知道要跑，可是他会跑很快吗？他跑不快，你就继续打。 边打边跑，边打边跑，它的速度算是中等速度。第三种马是你给它抽啊打啊，甚至要戳到它的肉里面去啦，它也就走这么几步，然后你又继续的打戳啊，它又走个几步，甚至还赖在原地。不是说三匹马都跑很快哦，啊，像什么，就是有的小孩啊，你攻击的，他就懂意思了，就跑了哈。有的说大人也是，你不觉得有大人也是吗？你给他个应试，他就马上会意过来啦，哈，就懂人情世故，马上就会意过来，或者很聪明啊。那有的人就是你给他讲了，我再不给我好好的乖一点，你不安分守己，你一直要这样欺负到我头上，我就给你好看。这样他还觉得说，你只不过会讲的一手好棋，下不出个棋子，还给你这样叫做什么家浪亲如姑啊，就是看你明明只会讲，你根本下不了手来的话，他就继续欺负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好，然后他一定要等着办，等你告他，把他告到死死的都不下来之后，他才说不要啦，我不会再怎么办了。好，对不对？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就是很皮啊，好，耍赖型的人，有没有看过？这三种人就这样子啊，你会觉得众生也是这样哈，不要讲说修行啦、啊、你看众生就一样是这样子、啊、有的人会懂自己分寸啊，有的人是你他吃人啊，他这样子赖皮啊，你还真的必须要给他一点苦头吃他才了解哈，有吗？然后这是第三堂课我们上完了哈，翻过来是38页第四堂课，不宜杀生。不宜杀生，这是摘录自莲池大师的戒杀文的开示。一样要记得哈，他这些东西都经过他们的编辑组改写，所以不见得是意思都一样，要记得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麻烦那个陈先生念一下第四堂课，总共有四个主题：生日不宜杀生，生小孩子不要杀生，祭祀祖先、婚礼、宴客、祈福、迎生都不要杀生。好，
第四堂不宜杀生，人类食肉，将吃肉看成为理所当然的事，随着自己的喜恶或口欲而任意杀生，这样一种落实的习惯，无形中积累了不少的冤孽，却不自知。不过在一些特定的节日或场合，应该要尽量避免杀生的行为。生日不宜杀生，父母生下我们，一路辛苦地抚养与教育我们长大成人，从诞生的这一天开始，父母也随着我们的成长一天一天地走向衰老及死亡。在生日这天正应该戒杀吃斋，做一些利益社会大众的事，祈愿父母增福增寿。若父母已往生，也回向其能永离三界之苦。许多人在生日这天总是会大鱼大肉的庆祝一番，没有人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其实这事听来就使人感伤的一件事。生子不宜杀生，一般人若膝下无子，不免感到悲叹。儿女成群才使人间一大乐事，然而却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众生也都有着同样爱孩子的心，这样恣意地伤害其他众生的孩子，会安心吗？当家中有新生儿诞生时，不为他积福却杀生造业，这样的行为实在愚蠢。这是第二件一般人常做也同样使人感叹的事。祭祀祖先不宜杀生，婚礼不宜杀生。结婚是两个人共组新家庭生活的开端，也是迎接新生命的开始，这一切都展现新生蓬勃气息的日子，怎么反而杀生呢？何况结婚是一件吉祥的好事，却在这吉祥的日子来杀生庆祝，不也是令人纳闷吗？ 宴客不宜杀生，祈福祭拜不宜杀生。当人们碰到事情不顺利或生病时，有时总杀猪杀鸡，以生理来祭拜神明，祈求自己不受死神的威胁，早日免除灾厄，消除病苦。然而伤害其他众生的生命，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让众生死而自己生，不是以所谓的天理互相违背吗？能够称为神的都是正直的，怎可能如此自私不分呢？结果却可能是病厄没有消除，还同时造下杀业，这样的行为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淫生不宜杀生，大部分的人
这好了、哦、第四堂课已经念完了，就是关于杀生的议题已经念完了，你再往下那边是憨山大师的了。 OK， 谢谢。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常常听到一个口号，不是因为宗教的因素嘛，哈、哦，它是什么口号？素食救地球。好、哦，那为什么这样说？谁知道原因？因为啊，你知道养一个肉到你口中，它所耗受的耗的粮食啊，他们说养一只牛，从它开始养起到它可以被屠宰，它一头牛的吃的东西够一个人吃9年，就是所耗费的那些土地的营养分和那些肥料，还有那些运送的产，全部换成一个人要吃的话，够一个人吃素食的话，可以吃9年。所以你看看他要种多少的谷物去给他们吃，然后在这些种这些谷物当中，他要耗费人力，耗费这些油，对，他所说的成本换成是你直接取得蔬食的话，你吃了9年，你所耗费的东西才是那么多，包括土地的养分，还有耗费的那些二氧化碳，还有人力成本，全部算下去的话，很可观哦。那你看那些吃，不要我们说它造多少业啦，就光讲这么一个事情，它就让地球资源消耗殆尽。所以吃得起的人，台湾是很有福气，东西不贵啦，可是在其他地方的话就变成是贫富不均，对不对？贫富非常的不均。好，再一个事情是，现在很多的寄生的病大家都看得到，就是透过肉体肉食，而且他们都讲说，生物链越高等的里面囤积的毒素、病毒还有演变的疾病越多，那吃进人体的时候，它所产生的病也会越来越多，演化出各种的不知名的或老化的症状。因为你吃的都是高等的生物链嘛，它所产生的老化已经算是后期的，所以你吃进来你并没有得到新生的生物，就是新生命的力量，反而得到老化的。所以很多现在年轻老化病、老年病也都年轻化，这是一个他们在医学上在讲的。好，这两个医术是一个从环保的爱地球的，一个是从自己养生来说，也都应该要吃素比较好。不是一定要吃像我们什么全部像我们佛教出家众讲的全素，但是他可以吃蔬食嘛，像法国人就很流行叫做吃蔬食，就是除了肉类有眼睛的以外，他们都吃，那就是属于蔬食，就是全纯粹是为了爱地球而吃的，叫做蔬食，吃蔬食。那我们佛教吃的是素食，就是更有严格，就是在这些蔬果类啊，它有做挑选，有做过一些挑选。比方说这蔬果呢，它会产生荷尔蒙的干扰的，然后它会产生很浓的味道的，不论是从口腔还是从鼻腔还是从我们的排遗排泄的物体会产生有味道很浓的残留的，这样子的都是我们所禁止的。好，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筛选掉可不可以吃，就可以干扰荷尔蒙分泌的，干扰情绪，令我们神志无法清醒，会导致昏沉的，然后有很强的味道在鼻腔口腔会残留的，好， 还有就是在排泄物、排遗物会有浓浊味道、强烈味道的，这些都是，这是不是很简单？这些筛选下去，你就知道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了哈。所以很明白的。所以在佛教的那个素食就有更多，所以他这边谈的不是说吃素怎么吃，他谈的纯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残害别人的生命而后来张扬我们的生命，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而已。好，就是一个把别人别的众生跟我们一样要慈悲看待的，来慈悲看待。不过这个一般来讲能够做到的人，一个是除非透过宗教的约束，一个是纯粹透过爱地球的环保意识。在一种情况是他本身本来就是比较慈悲和蔼的人，慈悲和蔼的，要不然一般你看那个比较荤食重的，或者是那个比较迷信的，不是真的透过了解义理的，他们是吃素的，可是有那个他是真的很迷信的人，这两类的你发现说他虽然他一个是吃素一个是不吃素，可是做出来行为一样，什么一样，他一样都是勾心斗角在残害别人，那算不算杀生？算呐、啊，那个算呐、啊。所以有的人虽然他好像很虔诚呐、啊，可是他那是属于迷信，他们的心机一样在残害众生呐、啊，很会勾心斗角啊。那另外一种虽然他不是他的宗教，他有信仰，他不是那种迷信，他是纯粹真的很慈悲、很和蔼的，因此他觉得应该如此而行的。这种呢，不论他是爱地球还是怎么样，他平常做人做事，他也不会勾心斗角，也不会去残害众生，踩这边的肩膀，踩这边头顶，对不对？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不是说一定宗教信仰就会怎么样，这个可以从行为上来看。好，好，所以要告诉你说，伤害别人的名誉或者残害别人的利益啊，也是杀生呐、啊，啊，也是杀生，会令众生生命。还有生命短减以及生活不安乐都不属于护身，都不属于护身，皆列为杀身。只是他杀身里面有分几个层级嘛，有分杀身的业的有轻跟重，只要不属于护身的都已经归为杀身了，那只是轻重之别了。好好，三十九页，请各位看三十九页第五堂课，如果你动不动就生气，这个是来自于憨山大师的梦游集当中对于法井禅人的开示一样哦，这当中都经过他们改写了哈，所以不一定一样。来，请各位看我来念。大部分的人在学佛后于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虽然多了一层关照，但由于长久以来已养成某种待人处事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佛陀的教导不一定相应，便习惯地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到底该如何做好情绪管理的功课呢？忍辱就是该有的学习态度及方法。了解情绪从什么地方来，一切众生生死苦聚皆以由我而成，无上菩提福慧庄严皆以无我而自，因为有我，所以有个相对的他，我与他就对立了起来，便有了对立，便有是与非，有了是非就分出了喜爱的和讨厌的，于是遇见喜爱的人，喜欢的事就感到高兴顺意，讨厌的就生气不高兴。如此想想，造成自己情绪波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谁使我生气呢？从心意调柔安忍做起。一般人守着有个我的观念，就如坚守着城池般牢不可破。老子曾说，柔胜刚，弱胜强，将自己的身口意调柔是练习的开始，因为我是如此坚固跋扈，所以受不了别人一句不好听的话，一件不顺意的事，就会无法安住，稍微挨点饿受点忍就不能忍受，对于自己的一丝欲望也无能为力， 如果不能在这些事中练习安忍，结果就只是再一次加深自己对我的执着罢了。所以佛陀总是告诉弟子们要修和合行，借由一次次的柔和安忍来松动自己根深蒂固的我执。忍辱的练习，任何时候都将忍辱的功课提起来练习。当心中出现某种想法时，看自己能否不妄动。采取任何行动前，先忍静不冲动。遇到过不去的关卡，安忍地耐下心来走过。生活中所经历的喜怒哀乐，都是试验忍辱最好的情境。能经常这样练习，心就不敢妄动，身也不敢妄作，事不敢妄为，情不敢妄发。如此，忍辱逐渐有力，而我执慢慢起不了作用。当我执渐少，就能化解人我之间的对立，心也将更趋于平静。不论在日生活应用或生命提升的层面中，忍辱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练习。这第五堂课就是提醒大家要修和合行，要这和合行呢，不是勉强大家同流合污哦，是你如何在顺，来，不要等一下，看我这边巴山亚，就是你如何随业精进，如何随业精进。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你要精进啊，好像必须要跟别人不一样嘛，对不对？那我们忘了一件事情，你如何随业精进？随是随喜的随，业是业力的业。随业精进，随业精进就是他这边讲的，你怎么样调柔在当中，和合在当中。和合行不是同流合污，人家要做坏事他去做，你看不下去你也不用砰砰砰在那里当大炮，懂意思吗？好，就是你如何在当中顾好，而后随业精进，不用特别的表示清高，也不用说我如何，他这样子可以像人总是有自己的空间时间啦，管好自己，不要去管太多别人的事，就是很难的和和谐。很多人会嗔恨都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大家怎么来对待我，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当你觉得应该要有个标准的时候，就代表已经有什么，有不满意，有不满意就代表你已经嗔心都起来了。再来就是你觉得应该有这个标准的时候，就代表你心里有很强的贪，很强的我执，觉得应该要这样就是这样，而不考虑这件事情其他的关系，也许我们没有看到全貌。我觉得当兵对男生男众来讲，像我就遇到很多人有过当过兵跟没当过兵啊，我觉得当过兵的人他比较懂得倾听，会听你把话说完，然后他去问你整个全貌之后他才会给意见。但是有的人在当兵当中好像也没有学到哈，是不是？但是没有当过兵的男众啊，就是我们从他们当兵大概20出头当嘛，你看30岁，因为30岁的磨练还没有很多，你看到一跟30岁的人聊天，你看他当过兵跟没当过兵讲话就有差，一个会听你把话说完，一个大概就砰砰砰就是啊，你可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很快的就可以意见，然后情绪很高，有没有看过？然后当过兵的就会大概听差不多就说，哦，好，那这样子啊，怎么样来问你其他的关系跟你的关系，这就是当兵当中有学到的好处。可是有人当兵当中啊没学到，一天到晚当大炮，然后才在说军中虐待。当兵要学的就是你有没有承担力啊，有没有当来为社会努力，将来以后遇到战争遇到任何问题，你能不能考虑全局，而不是只是要求人家该怎么干再怎么办，看不顺眼。就是有些东西它是要求嘛，大家都要一个模范去做，还有体力的要求，心性的要求，是不是就一定会有一些跟自己不合的地方？那我如何在当中随这个环境而精进？所以很多人当中不管遇到军中怎么样再怎么样的苦，甚至是去做炮兵维护的， 照样出来，那时候还差，还是那以前那个年代考大学很难呢，十年前二十年前，他们做炮兵维护，因为他考不上嘛，就只好就先去当兵嘛。炮兵维护很辛苦嘛，每天都在那些火药库，而且那里面最容易被人家什么找毛病，擦不干净，东西没叠好，然后什么东西没有弄好，因为安全很重要嘛。好，照样出来以后就考上大学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自己看怎么样去思考啦，千万不要忘了说，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不论是在军队或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随业精进，就是要注意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太多东西都认为固执性，应该如何去做，不满意当中就表现出来，甚至我们有些人在当中会什么钻营啊，走巧路啊，挑轻松的做，那不合他的意他就希望改成合他的意，这都是有些人有些啊，那个军中讲的是大家当然是会有齐头是平等，因为上战场大家都是一条命，没有学历高低，没有什么过去培养，都是一条命，当然要讲一点点齐头式的平等，他家的小孩不见得比我家的小孩不值钱，是不是？军中就为什么要讲人家说他不合理，都齐头是平等，大家都是一条命啊，上战场都是一条命啊，你说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上面一个兵就是一条命，能够冲锋陷阵就是一条命，是不是？当然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才可以往上走啊，这就是我现在对于整个环境下面很多人对军中的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回到生团来看，生团不也是这样，不论你学历高低，你进来就从基层做起，有的人愤恨不平啊，洗不了厕所，学历比我低才高职，他都洗不了厕所，进不了厨房，那又如何呢？那到头来今天出家十几年下来，就变成是什么三刀五锤啊，大家就会看出来差异了，这样理解吗？那一定都是有一些齐头式的平等，家里再怎样都要想清楚，今天我们到底内在的问题还是真的环境的问题。如果真的看清楚，别人也是一条命，别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他可以洗厕所，为什么不可以洗厕所？当理解了吗？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出家生团的环境比较传统，因为我们的寺院比较传统，所以不像那些大山头啊，你学历高的进来本来就比较轻松，那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大家都是齐头式的一个平等啊，那我看到了这些心里面内在的起伏，我自己的起伏，也听到了师兄弟的起伏，我今天回来看这些军队的新闻啊，我会觉得你把它想成为什么会齐头式的平等，因为大家都是一条命，一个命令下来怎么样对整体最好，而不是个别的问题，个别人得到关照，也不能够由个别人的发言，这样理解没有？啊，这就是我想到的一个感慨啊。所以这边在讲的那个如何柔和行啊，和和行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提的，就是随业精进，随业精进。祝福大家，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